上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星期三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赵瑞。
我是蕾蕾。
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哈。这个话题呢，其实是一个相当有争议性的话题。这个话题呢，可能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聊过，但是为什么又想拿来说呢？也是因为最近看到了一些就是社会上的真实的案例，所以呢想再跟大家不断的分享讨论。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就是这件事情它也是在人们的认知伦理啊等等方面呢都在不断的进展当中，所以到今天它也不是一个终点，它还是在一个不断的循序向前发展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觉得它值得考虑的或者是值得我们讨论的是，当它真的最后变成一个工具被人们广泛使用的时候，到底如何操控？这感觉有点像现在 AI 哈，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 AI 好好玩啊，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可是慢慢的还没多久，大家现在已经开始心有余悸了，开始担心说 AI 已经开始抢人类的工作了，那么是不是以后 AI 有一天就是完全控制了人类，甚至毁灭人类？
对啊，是啊，马斯克已经今天发布了声明说了，在2026年开始可以批量生产人形机器人。大家有所期盼，但是有些人又所担心，就是一旦这个人形机器人出产之后怎么办。而且呢，我听了一个新闻，就是说因为美国已经研发出来这有人造子宫，就是
那是什么意思？是以后把这个人造子宫装在男生身体里面，男生也可以怀孕生孩子了是吗？
不，男女都不需要。然后人造子宫是什么？它有一个这个人造子宫的那个，就是模仿的子宫的那种椭圆形的那个箱子，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卵子和精子配好之后呢，放在那个人造子宫之后，就可以培育出胚胎婴儿。其实现在已经有一对在开始培育了，已经培育出来了。
那等于是这对孩子的这个父母授权把他们的这个精子卵子然后配对弄好了之后，发一层胚胎之后放到这个人造子宫里面，然后让他在人造子宫里面继续长大成人，直到十月怀胎呱呱坠地，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因为呢现在这个新闻呢已经太过前卫了，所以说只是透露出一点信息，但是具体说什么父母啊怎么做的话，还没有具体详细的去阐述。
所以你看哈，就是人这一辈子总是有很多事情要不断的去担心，要不断的去忧心。那其实上述讲的 AI 也好，或者是这个人造机器人也好，或者人造子宫，其实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跑题跑了一大圈。其实我们今天要回归的是人生的一个终结点，就是这个安乐死。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因为其实我最近身边接触很多这个年长的朋友，包括上个礼拜五在跟田大哥和吉祥一起做节目的时候，也在讨论说这个年纪大了以后，这个手里有多少钱，养老有多少钱才能够。所以后来之后，这个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肖雨姐也给我私信说，她这个每天听了我们那个节目之后，每天也都开始找到自己的焦虑。然后呢，我生活当中呢也认识一些朋友，就是原本是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壮年的时候是非常要强的那种人，然后呢后来就忽然间比如说得了帕金森，你知道帕金森人就会手抖抖的嘛，
对，
然后就很多时候动作是很难控制自己的嘛，然后可能因为以前就是人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然后当得了这个病之后呢，觉得自己这个筷子送不进，拿夹了东西送不进嘴里啊，然后等等的这种抖抖的呀，然后甚至后来慢慢的这个病情严重之后，就是控制这个大小便也有问题啊，然后就忽然间整个人就变得非常的封闭。其实以前都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现在就是无论我怎么要求都不要见我，无论我怎么要求怎么想说去带他出去玩啊，或者是去见他，请他跟他一起出去吃饭啊等等的，怎么样都不见。所以就慢慢的自己让，其实这样的情况就让家人也很难受，就是他慢慢的越来越走到一个封闭的过程，那家人也没有办法去劝解他疏解他。所以呢很多人包括以前很多得了绝症的人，因为现在在欧洲像是这个荷兰啊瑞士啊等等这些地方安乐死是合法的，那我们加州其实也有这个安乐死的这个合法的，这就是在帮助下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法律。 那前一阵子呢，大家在讨论，就是说要把这个法律，就是什么样的人可以适用安乐死的这个范围，就更加的扩大，就有点像以前我们谈这个堕胎的法律一样哈，就是开始是不能堕胎，然后是可以，可以了之后呢，就是不仅你在你是我们这个州的，加州的居民可以，外州的你也可以来。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安乐死呢，在加州的这个安乐死的法律呢，也开始有这个趋向，就是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以前是说你一定是绝症、癌症啊，或者什么症到了一个多少的晚期，然后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之后，你才可以去申请这个安乐死。那现在呢，这个新的这个在讨论当中的法律呢，就要把像是阿兹海默啊等等的这些病也要纳入其中。所以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可能未来会产生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度到底谁来把握，这个度到底怎么来把握的问题。因为往往这些法律出来，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呢当这个条条款款的弄下来之后，然后真的到社会上一执行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执行起来跟最初的这个初心好像没有走在同一条路上。
对，有时候你知道我在想，如果我真的是老年痴呆了，神志不清了，好，浑浑噩噩了，我该怎么办？是不是安乐死？因为你知道，让人做出死亡的决定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可是我觉得哈，当你真的老年痴呆了，如果这个老年痴呆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你就不会再想安乐死这段了，因为你已经就是脑子里面没有这些忧虑了，反而。
可是大瑞，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比如说哈。我在得老年痴呆症初期的时候，我觉得说，哎呀，这个情况不太妙，我可不可以说请律师写一份什么声明，说万一我要怎么样了之后，你就让我安乐死？
哎，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加州的这个安乐死哈，它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慢慢要扩展进来的一个部分。你看，它首先要扩展的就是要把这个所谓的强制等待期缩短，也就是说比如你以前申请一个安乐死，你需要等待76个月，那现在我要把你这个等待期缩短变成3个月。因为为什么要有等待期，你就像是好像要有离婚冷静期一样，就是可能人在气头上，在火头上，在那个什么状态底下，就非要做这件事情不可。但是你当你像这个离婚等待期冷静期待个那么1个月3个月之后，诶，可能两口子互相之间磨合磨合，又发现哦，当初其实也就是一股火顶在那儿，后来经过这个等待期冷静期之后呢，就又不想离了。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加州的安乐死从它执行到现在哈，就是这个强制等待期缩短以后，就真的是临终病人结束生命的人数是大幅增加。你看哈，2022年加州医生开出1270份用这个终止生命药物的处方，而2021年是863份，就这一年就增加了 47%， 就是因为这个等待期冷静期缩短。
从2016年法律生效之后呢，它规定是什么呢，只有2名医生证明病人的生命只有6个月或者更短的时间，并且在精神上有能力选择死亡，而且病人提出了2次至少相隔48小时的口头请求或1次的书面请求，那么病人就可以接受终止生命的药物。
是，可是你想哈，这个判断你这个人的生命只有6个月或者更短，这个判断是来自医生的，医生又不是神，医生只能基于他对于这同类病症的一个大概的概率的一个参考来判断，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不乏见到医生说这个人还能活2个月，结果第二天人就走了，医生说这个人还能活1个月，结果这个人活了1年，这样的例子在生活当中比比皆是。那可是如果你说，对吧，可是如果你说要真的按照他这个条条去卡的话，那医生说你能活6个月，你就是比上帝还灵了，比就1个月零6个月零1天你都活不过去。
我有一个朋友，真的很好的朋友，他就得了那个癌症，然后医生就判他说你只有6个月的生命哈，然后呢，他的兄弟和朋友就带他去到处世界旅游，就6个月生命嘛哈，你看就玩吧玩吧哈，吃喝玩乐，结果你知道他活了多久吗？活了3年，
对啊，所以你说当初如果这个，其实所以这个决定其实给医生也很大的压力。那你说如果医生说你能活六个月，结果你吃喝玩乐之下你没有那些压力之后，你一下子又活了三年，那当初如果要是按照这样子安乐死的这个说法，你就选择了安乐死了，这六个月我不过了，我就安乐死了，那怎么办呢？
你知道我还看过一些案例是什么的，就是医生已经判了说你只能活六个月或一年，然后呢他就进行各方面的治疗，结果呢哎，这个病没了，癌症、
哎、对，
癌症治好了，
是，所以上帝总是有很多的这个神旨，总是有很多的奇迹。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先稍微的进行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要来通过两个真实生命当中的事例来跟大家讲讲哈，这个安乐死到底是还是到底是非。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讨论的哈，希望能够引起大家思考的是安乐死。大家都知道安乐死现在在各个国家其实在可以允许的国家，这都是属于法律的范畴，也就是说你必须要达到一些什么样的条条框框之后，达到一些标准之后，你才能够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执行这个安乐死。不论是在最早的安乐死的这个瑞士啊，还是荷兰呐、啊，还是等等这些，甚至包括我们现在美国都是这样子的。但是很多人一想到安乐死的时候，首先想到的问题就是，哦，这个人活的生命晚期太痛苦了，与其那么痛苦的活着，还不如安乐死，安安静静就死过去。其实你在 YouTube 上也能够看到，我看到过有一个日本女孩，她就是这个挺年轻的，30多岁。然后呢他就是得了绝症，绝症之后呢但他不是那种像阿兹海默那种失智的那种绝症，他得了一个很重的癌症绝症，然后呢他就跑去瑞士，到了瑞士之后呢他就就是完成了整个这个安乐死的手续之后，他那个视频哈，他那个在 YouTube 上的视频就是他人躺在床上，然后那个医生，那个帮助他安乐死的那个医生就是拉着他的手，然后跟他说两句话，一边那样安慰着他，然后呢把那个药就是给他喝进去打进去那样子的。然后一会儿这个人，你看那个镜头从头到尾，你会感觉这个人就是睡着了，但是他就已经不再，就是生命不再继续承受那种不能承受的痛苦了。对，
但是你觉不觉得张伟，就是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不会说去决定说让自己的亲人安乐，哪怕就是那个亲人可能已经是植物人了，躺在那边，我们都希望他能活着，至少是活着喘气的，有呼吸的。
对，可是我觉得哈，现在的人的观念，一个是医疗费用的高昂，再来一个呢，就是说可能现在人会觉得说让这么一个人像植物人一样，或者是比较年长的家人躺在那儿，其实也是受罪，可能有还是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选择，就是比如说不再进行那种破坏性的急救，然后让这个家人或者是亲人就是离世就好了，这样的做法。但是我们今天说这个安乐死哈，我们来看一个刚刚发生在荷兰的一个案例。荷兰呢，它最近就发生了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一个安乐死的事件。那这一对安乐死的呢，是夫妻两个啊，是夫妻两口子一起携手选择安乐死，携手走向死亡。可是为什么他们两个人是青梅竹马，这一辈子相识超过60年？的70多岁的老夫妻，所以等于是真的是青梅竹马，10岁恨不能就是在一起了。然后呢，他们两个人一起选择安乐死，携手走向死亡。可是呢，很多人就觉得说，这哪是夫妻携手死亡啊，这是丈夫在逼妻子殉葬吧。
咱们不是有一句话叫做，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是，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电视剧看到的，我觉得现实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哎，现在有了这个科技，就让这个现实生活中有可能会发生。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真实人生故事里面的这两位主角哈。首先呢，这个71岁的是太太哈，叫埃尔斯，她的年纪呢比先生大1岁，先生的名字呢叫简，其实就是法语里面的上。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呢是在读幼儿园的时候就认识了，可是呢然后他们两个人在这个高中啊什么的时候呢，虽然说没有成为 high school sweetheart， 但是呢两个人呢 还是心意，人虽然没有在一起，但是心意不断。所以呢，在这个男生20岁生日那天呢，他就回到了家乡，跟这个在家乡的乡村小镇里面当小学老师的这个艾尔斯呢就求婚。然后两个人呢，在20岁的时候呢，就在他们当时一起上的幼儿园附近呢，就办了婚礼。
对，是的。然后婚后呢，都喜欢大海的两个人呢，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们先后辞职呢，并用自己的积蓄购买了一艘货船，开了一家小型的货运公司。在之后的50年的婚姻生活之中呢，这个简和阿尔斯呢一直生活在船上，两个人的独生子直到成家之前都和父母在船上一起飘荡。
是，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想象哈，虽然说是一个自己公司的小老板，但是呢因为是做这种货运的嘛，所以呢当这个两个人都进入中年之后哈，这个先生呢因为这个货运公司要不停的这个上货下货搬运东西啊，所以呢虽然他是老板，但是很多时候也得是个小公司嘛，所以就得亲力亲为，然后呢就让他的这个颈椎和脊柱呢有了非常严重的劳损，没有办法继续工作了。所以呢跟这个太太商量之后呢，他们就决定把这个船啊给卖掉，卖掉了之后呢买了一辆那个房车，然后呢改做这个快递的工作。可是就算这样子呢，做快递他的这个颈椎和脊柱，先生这个颈椎和脊柱的问题哈，也还是没办法，也没办法治愈，然后呢还变得更加严重。所以到了2003年的时候呢，这个病情很重的这个先生呢，他已经没办法开车了。后来在医生的这个帮助下，建议下做了个大手术。很可惜的呢，是这个手术并不成功，还让这个先生哈丧失了工作和自理能力。那么家里所有大小事儿都要由这个太太一个人来承担。
对，而且这个太太的家族呢一直有阿尔海默氏症遗传病，在2018年的时候他开始变得行动很迟缓健忘，病情发展迅速，而且不到1年的时间已经没有办法做家务了，就是两个人在家里头没有办法互相照顾，
是
生活不能自理了。
是，所以呢到了2022年的时候，这个太太就已经就是太太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遗传，
对，
就完全没有办法跟人交流了，然后不管是这个语言啊什么的也只能断断续续的蹦字儿，很多时候你跟他说话他也听不懂了。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先生哈就意识到两个人的这个未来生活啊看起来会在这个病情不断加重的情况下会越来越暗淡，然后呢而且最后就到了一种彼此拖累的情况。你看以前是先生不能工作太太照顾家，现在太太忽然间到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状态，又不能照顾先生了，因为他已经不理解先生在说话什么的，没有办法交流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先生呢就跟这个太太哈，因为太太有的时候这个精神还能够清醒的时候，就跟太太说要不然咱俩一起去这个安乐死机构寻求帮助吧，要不然咱俩这样子的未来这个前途一片暗淡了。
对，因为他们两个饱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其实说到安乐死的话，我第一次听到安乐死是在哪里呢？是葛优的有部电影叫非诚勿扰，然后里面呢他去到那个不是葛优哈，是他朋友去到那个瑞士，然后寻求说我要安乐死，因为我得了癌症和绝症。我第一次听到有安乐死，
所以你看结果这个评估机构哈，你知道这个安乐死的这个机构经过一系列的评估之后呢，觉得说哎，两个人意识清醒，有自我判断的能力，符合安乐死的所有条件，所以呢就决定为他们实施这个安乐死。那当然长话短说哈，就是两口子呢也专门在安乐死之前做了很多仪式性的东西，比如说去照了这个人生最后的合影啊，准备用在以后的墓碑上啊，然后把儿子孙子都叫过来一起吃团圆饭呐、然后写了这个临别寄语啊等等的，甚至最后他们是在亲人也就是在他儿子一家的陪伴之下，在家里面接受注射式的这种安乐死，然后呢握着彼此的手走完了一生。
你想想看，两小无猜的又相伴一生的两个人用这样的方式画上了生命的句号，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看到这个真的感觉很唏嘘。
哎，看到这儿觉得感觉可唏嘘，可是他们的故事公开之后，对于夫妻共同实施安乐死这种形式 大家却有很多不同的见解了。我们稍微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网友们对于这对夫妻共同实施安乐死之后的各种不同看法。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300中文广播电台每天中午一点钟为您播出的五味杂谈。今天是星期三，奇葩说有磊磊和娇瑞在这边跟大家一起陪伴度过中午的午后时光。那刚刚我们给大家讲了一对从小幼儿园就开始认识度过了一生的60多年的70多岁老夫妻，在先生有这个严重的颈椎和脊柱病，和太太有这个越来越趋向严重的阿尔兹海默症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通过了一家安乐死机构的认证，然后呢在家里在亲人的祝福之下，他们通过注射的方式完成了安乐死。所以听到最后就是两个人携手走完了一生，是很凄美的一个感觉。可是呢当他们的故事被公开之后呢，社会上却对于他们共同实施安乐死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有人认为呢，安乐死只是得不到医疗和生活的保障时候的出于无奈的下下策，不应该提倡这种悲观的死亡方式。那有数据统计过呢，荷兰老人认为自己是负担时候才会走上这种绝路，欧盟的有几个国家是允许安乐死的，像荷兰、像瑞士，还有卢森堡都是可以安乐死的。
可是呢有的人就认为说这个像这样的安乐死哈，在任何层面上都是错误的。他说这就是国家认可的合法谋杀。反过来哈，也有人认为就是与其低质量的活着，不如在体面的时候选择一个有尊严的告别方式。比如说有一个这个网友哈，来自于英国的网友，他就说我搞不懂为什么要以余生忍受痛苦的方式度过，就我现在的年龄而言身体确实很健康，可是有的时候会想明年后年也会这样吗？那衰老、痛苦、孤独、行动迟缓都会让我感到恐惧，虽然可以活得很久，可是我觉得在极端情况下就没必要苟活了。所以这位英国的网友呢，他是希望说自己可以选择何时结束生命，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连这个权利都没有。
哎，张瑞，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经历过亲人就是说得到那种绝症也好，或者说没有办法治愈的，或者是说得到那个病症是非常痛苦的时候，还在苦苦的挣扎，每天是活在痛苦之中的那种经历，有没有？
我没有，也有，但也不能算是真有，因为家人当时是那样情况的时候，我本人并不在身边，所以那个感受没有那么强烈和直接。但是呢，反而是在美国，是看到其他人、其他家庭在面对这样的事情，反而看的是比较直接，就真的有看到，就是到那种什么情况，就是病人趁着医生护士在 ICU 里面，病人趁着医生护士交接班的时候，自己拔管子，自己就不想再忍受这个痛苦了，自己拔。可是家人在 ICU 里面，家人还在24小时的那样子陪着，只是在凌晨6点钟，那么交接班出去了那么10分钟的功夫，回来一看，身上那些针呢，管子已经被这个病人自己拔的乱七八糟了。
Oh my god！ 你知道我有亲身的体验和经历。因为我的父亲他呢就是因为受心脏病的困扰，和他从一个非常强壮的一个人呢，瘦得像皮包骨一样，就瘦得像得癌症病人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心脏病几次住到那个医院去了。你知道他晚上睡觉是怎么样的？我们平常不是躺着睡吗？他不能躺着睡，他躺着睡就呼吸不上来，他必须要坐着睡。而且心脏疼的时候，疼的那种感觉好，就是那种，所以看着他那种这么痛苦的那种样子，然后我父亲也是觉得说他要顽强的活着，但当最后他还是走。
嗯哼，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那种病人在生前那种痛苦的挣扎。可能我们健康的人不能理解说病人那种疼痛是怎么样的哈，为什么会选择安乐死。
对，所以你看像这对荷兰老 这对老夫妻他们两个人之所以会在社会上造成这么大的争议哈，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太太现在是属于在安乐死的时候是属于有这个间歇性阿尔兹海默会犯病的这种状况。因为我知道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哈，他在最开始初期或者是不断的往后期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不是说一天24小时都是混沌不清的，他是有一些时间很清醒，是真的很清醒，然后有些时间又真的很混沌。所以社会上就是说大家网友之间就会讨论，觉得说你自己是神志清醒的，那你自己愿意去做安乐死这个决定你可以去做，但是你拉着你太太，她等于是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的这样的一个人啊，算是一个精神状态不正常的人，你让他去做安乐死，他真的懂安乐死的意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他是被胁迫的，就是说这个太太，这个先生拉着太太来给自己殉葬，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可是同样也是在荷兰，你看今年2月的时候，更早一点的那个时候，荷兰的前首相德里斯和他的太太也是两个人一起在家里面接受安乐死，两个人享年都是93岁。可是这个出现之后，就没有人会说是谁胁迫谁的这样的问题。
他们夫妻两个人相守了70年，两个人离去的时候呢，享年93岁，去世之后呢，被安葬在他们的家乡荷兰。因为呢，在2019年的时候呢，这位荷兰的前首相在一场纪念活动上呢，发表演讲的时候呢，突然脑溢血，之后呢，他再没有完全康复了，而且他的妻子的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所以呢，由于年事已高嘛，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结果两个人在深思熟虑之后，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一起离开这个世界，就是同年同月同日死。
嗯，是的，根据荷兰的一个官方数据的统计哈，2023年他们一共有9068人通过安乐死的方式死亡，占全国死亡人口的 5%， 而这其中有66人，也就是33对是夫妻关系。
我有时在想，比如说决定安乐死的时候是本人决定还是说由子女来决定？
这肯定不是子女决定的。所以你看哈，这个首先机构哈都会跟他们，就是像处理这种夫妻要双双申请安乐死的时候，他其实的那个在荷兰的这个审查过程远比单人申请的这个审查和复核更加的严格。我们先稍微进一段工商服务，广告回来之后呢，再来跟大家看一下现在现行的在欧洲的他们的这些安乐死的流程，然后也回过头来再来看看我们现在加州正在讨论的想要扩大范围的这个安乐死的法规，然后大家来思考一下哈，我们应该作为也是同样参与这个社会的这些，可能也未来会受到这些法律的影响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对待和使用，也许这个法律当成是一个工具的话，怎么样去有尊严的完成我们的一生。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度回到我们今天五味杂谈奇葩说的节目现场，我是赵瑞。
我是蕾蕾。今天我们讲的话题我觉得真的有点
沉重，
奇葩且沉重，因为你知道咱们中国人就是不会谈到死这个话题。
可是你不谈并不代表它不会发生了，而且这是一个确定会发生的事儿啊。所以我就觉得常常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心态是这样，我常常会觉得说，你看我们每个人开车，我们每年都买汽车保险，最近身边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到了年纪嘛，就是家里面的那个小朋友都可以开始开车了，然后大家很热烈的讨论就是，哎呀，一旦有小朋友上路了，家里这个保费就蹭蹭的往上涨。可是你想，你买保险，你买汽车保险是强制的，强制的汽车保险你保的是什么呢？你保的是有意外发生的时候可以有保险公司出来帮你解决这个意外，对不对？可是呢，你可能买了一辈子汽车保险，可是你一次都没有 claim 过保险，一次都没有麻烦保险公司来帮你处理过交通事故，对不对？可是死亡这件事情就不一样，早晚一定会出现，不是当然每个人不希望说很早出现，都希望说很晚很晚，尽可能晚的才出现，可是不管它多晚它还是会出现。所以我反而倒是觉得，我的心态倒是觉得说在自己还能够笑着面对的时候，好好的把自己能规划的能安排的安排好，可能当事情来的时候倒还没那么害怕。
对，我记得董宇辉说过一句话，他说呢，当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向着死亡走去，
我觉得哎，说到这我插一句哈，你知道这就是有人说这个英文字母是个 ABCD、
嗯、
对不对，
嗯，怎么了，
所以 B 是什么呢， B 是 birth 是出生，
嗯，对，
然后呢 D 是什么呢， D 是死亡 death
死亡，嗯哼，
对，然后我们就是在从 B 到 D 的过程当中，中间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chance， 有很多不同的机遇。
对，其实我今天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在想，万一我自己比如说老年痴呆了，或者生活不能自理，或者得了什么样的绝症，我会选择安乐死吗？
好，那你现在，那蕾蕾我这样问你吧，你因为你这样问你自己这个问题，就说明你不是一个坚定的不会选择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坚定的不会选择的人的话，你肯定就是一点机会都不会，连这个疑问都不会产生。那现在既然你会产生这个疑问，也就说明你心里面也许是30%会，或者是也许还是觉得安乐死里面有一些什么值得你优点是你还比较喜欢的。你想想，
因为我呢这个人很爱漂亮很美，所以说我不能允许自己就是好像是那种得了绝症躺在床上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其实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是不是应该先要去立下一份遗嘱，就是但凡我有什么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是不是说允许我的家人给我签字选择我安乐死。
嗯，那种时候可能你失去意识啊或者什么的时候，你家人帮你签字。
我之前呢不是，我比如说我现在，我今天我现在去找了律师，我写一份遗嘱，说万一我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啊，我得了什么那个老年痴呆或者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哈，不治之症啊，宣布了已经没有办法存活几个月了，是不是我允许我的家人给我签字选择安乐死？我觉得我是蛮纠结的。
现在的规定都得是你自己签字啊。你现在是在你神志很清楚，然后知道你自己得了6个月活不过6个月的绝症之后，尽管你自己神志很清楚，但是你还是狠不下这个心去签这个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没错，是的，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活下去。
是，其实我跟你讲啊，我有一个这样的经验，但是呢，不是人的安乐死啊，是狗狗的安乐死。我跟你讲，就说。这个经验在我的人生当中哈，给我的打击真的是，或者说给我的这个精神上的冲击，是我没有想过会这么大的。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哪只狗狗这个得病了，然后这个年纪也大了，然后最后我们就去让它到这个医院，到这个宠物医院就躺平了，就歪荡了，然后就给它安乐了就完了。那因为大家听
过
都说的是一只狗狗哈，一只猫，
对对对，
一只狗，可能你就会觉得说。嗯，这毕竟是动物嘛，就不会像人那样。但是有一回，我们家的一只狗，就是我的一只养了13年的狗，因为被这个卡尤迪攻击了之后，它本身年纪也大了，然后呢又被卡尤迪攻击了，所以受了很严重的伤。对，然后呢，那个时候医生就跟我说，我可以继续救它，我可以继续给它输液，给它干嘛的，但是对它来讲，这就是给它继续这样维持。就是个痛苦，所以当时医生就是问我说，你要不要给他做这个安乐？然后我当时就是视频跟我国内的家人啊什么的，就因为他们也都知道这条狗嘛，然后就一起问他们，问完了之后，最后大家一起全家人一起做了个决定，就是说好吧，那就给他安乐吧。可是我是最后抱着他在现场那个人，所以这个字得我签，你知道吗？我跟你讲，蕾蕾，我人生中我脑子是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名字怎么写。
Oh my gosh， 我能想象，我完全可以想象这种。
我不知道我的名字怎么写了，我不会写了。
天哪，你当时是不是感觉你已经飘乎乎了？就是
我就不知道我在干嘛。你知道吗？你都就是说你整个人那个就是就像喝完酒之后断片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瞬间那个状态底下。可是你说你断片吧，事后我又完全能够回忆起来我当时都干了些什么。可是在那个当下，就真的医生拿那张纸让我签字，我就不会写字，我就不会写，我不是说手抖写不下去，我就拿着笔，我就像一个文盲一样，我就不会写字。
我感觉那个时候你就像个行尸走肉一样的，就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说 说到安乐死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哈，每一个愿意去选择这件事情的人，第一是必然是他自己实在是生命当中的这个既是存活的这种给他带来的痛苦是他无法承受的，所以他愿意就说算了，我就放弃了，我就不那个什么了。但是其实今天很想，就是节目最后很想跟大家留下一个话题去讨论的，就是说我们加州未来的这个安乐死想要扩大的范畴是给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患者，那就像荷兰的这个案子是一样的。那如果说他是在他清醒状态下，可是你知道吗，据我的了解哈，据我的感觉，很多很多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在他时而清醒时而不清醒的时候，他是拒绝承认自己有阿尔兹海默症的。
对，没错，
他不会说我是个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我是老年痴呆患者，他不会说的。他都说我清醒的不得了，我聪明的不得了，我什么都认识，什么都知道，他不会说的，对不对？
对，没错。你看哦，就我父亲那个时候最后的时候这么痛苦，那个心脏疼得不得了，好睡不着觉的，他都想顽强的活下去，而不是说去选择怎么样子。
对，所以说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法律的范围给他扩大掉，把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患者一个圈进来，因为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我相信没有一个医生敢说你还能活六个月，你还能活五个月的，医生不敢说这个话的，因为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往往其实有些十几能活个十几年二十年的都大有人在，对吧？所以如果你
但是那个时候他活的已经不像个人了，
是，但是问题就在这儿，当他完全进入到阿尔兹海默症的晚期的时候，他的思维完全不在线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行为能力的时候，他已经无法给自己签字了。可是当他的行为还有一部分时间在线的时候，他怎么能判断，我们现在怎么能够通过医学手段判断说这个人有50%在线有50%不在线，他能给自己签字。
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当这个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他已经神志不清的时候，谁能决定说他可以安乐死？
是，所以你看荷兰这个案子是两口子夫妻俩一起去这个机构，而且机构同时给他俩做的这个检测，然后认为他俩合格的。
对，你知道2023年4月开始，荷兰就宣布父母可以对12岁及以上绝症儿童实施安乐死，并计划出台法律扩大对1岁至12岁绝症儿童的安乐死规定。什么意思？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全世界范围的这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接受这个安乐死的这个这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呢已经接受的国家呢会越来越扩大范围。
父母监护人可以对儿童对自己的孩子实行决定，那比如说老人家是不是子女可以对他进行决定呢？什么标准可以对他进行决定呢？比如说今天患者不愿意的时候，你子女能不能代替患者进行决定呢？
所以磊磊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发出了三个灵魂思考的问题，真的是现在没有答案的，也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医学的伦理道德的伦理的这个标准和底线，或者说人们能够接受的范围，这个底线红线在哪里。可是刚才我说了，就是这个趋势我们大家是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会接受安乐死，然后呢各种法律呢也会越来越扩大，把更多的人更多的条件更多的情况给包围进来，那么在这里面很可能就又会触发到一些像刚才磊磊提出问题的这些灵魂思考。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到这边就要结束了，那也希望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都能够理性的真的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就要结束了。
好，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